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目前在湾区可能很多人都讨论的就是科技大厂裁员的这个事情啊。刚才跟大家报道了谷歌在湾区最新的一些裁员计划，影响的范围真的是蛮大的啊。光是 Mountain View 一个城市就要裁掉1400多人啊。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您受到这个裁员潮的波及受到影响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和感受哈、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如果大家其他的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科技业的岗位啊职位啊，如果您的公司还在招聘哈，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分享给我们，可以在这个空中啊形成一个互助的热线哈，帮助大家。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啊加州最近发生的几起枪击案啊。那么最新呢，我们看到加州从这个周末到今天为止已经有3起枪击案，总共造成19人丧生了。那刚刚在整点快讯当中，大家也听到我们的这个播音员有报告啊，就在今天下午，华盛顿州也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那么这个枪手呢是随机攻击啊，射杀3人之后逃逸了。那目前警方还在追击他。那关于在加州啊，尤其是昨天发生在半月湾啊，也就是我们 local 的这起枪击案呢，有更多的细节公布出来了。那加州当地啊，就是半月湾的警方呢，今天上午是召开了记者会，那基本上把这一起枪击案呢定性为职场暴力啊。那么受害的人当中呢，有华裔啊，也有西班牙裔的这样的民众。另外呢，根据这个驻旧金山台北经文办事处表示呢，目前还没有台湾的侨胞受害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半月湾枪击案的嫌犯呢，他是一个67岁的当地居民，他的名字啊音译是赵春丽。2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呢，他是拿着枪到他所工作的这个农场啊，叫做山魔农场 Mountain Mushroom Farm 啊，他在这里呢就开始行凶。之后呢他又到另一处农场啊，他是在2个地点啊开枪射击哈。那么警方表示呢，他这个赵春丽所使用的枪支其实是合法购买登记的，是一把半自动的手枪。目前呢，检方已经以涉嫌谋杀未遂以及改装枪支等罪名把他拘捕啊，预计明天会正式出庭。那么根据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取得的法庭的记录呢，这名嫌犯啊，他10年前在圣何西工作的时候，是曾经有威胁哈、啊，要用刀子去砍同事的头，并且还曾经试图用枕头去闷死他的同事啊。这个是记录在 Santa Clara 高等法院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在赵春丽啊打死他的这个同事并且打伤了8名员工之后啊，被媒体所关注到，就是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呢？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啊，为什么他会这么做？那么从这个法庭记录中来看啊，这个嫌犯赵春丽呢，他在2013年的时候是在南湾一家餐馆工作过啊，那么他的同事呢就向法庭申请了一个限制令啊，就是让他不得靠近，因为呢刚才讲到了这个赵春丽试图对他行凶啊，试图要用枕头闷死他，甚至是要用刀砍他啊，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恐惧。后来这件事呢也被就是这个 Cupertino 啊，就是南湾 Cupertino 的这间经营餐馆的后代他的儿子给证实了啊，他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他们餐馆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就也把这个赵春丽给解雇了。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这起枪击案悲剧啊，已经造成了7名男性和1名女性的死亡。那么据调查呢，都是这个赵春丽的同事啊，他们都在这个就是在山魔 Mountain Mushroom Farm 工作啊。那这个就是关于目前我们掌握的啊，看到半月湾枪击案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其实同时在奥克兰啊，同一天，也就是昨天晚上，在东湾的奥克兰呢，也有一起枪击案。那么这起枪击案是造成了一个18岁青年在枪击案中丧生啊。那么另外再往前，也就是咱们华人传统的除夕过年的当天啊，在南加州啊，可以说是被称为小台北的这个 Monterey Park。 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案，是造成了11人死亡啊。那大家看到这个接连不断的枪击案，真的是心灵上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今天我看到就是包括加州州长纽森哈，他在推特上写，他说他正在和这个受害人，就是在 Monterey Park 的受害人见面呢，马上就被拉去听半月湾的这一起枪击案的一个简报啊。所以呢，他就表示说，就是可见就这种案件来叫做措手不及啊，一起又一起的发生，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痛心哈。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加州州议会的亚太裔的立法党团啊，昨天是举行了悼念的活动。然后呢，对于就是亚裔社区哈，发生我们面临这样的一种悲剧性的事件呢，他们表示说要一起合力啊，从立法层面去结束枪支暴力的问题。2023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月还没过满呢，但是根据非营利研究组织枪支暴力档案，叫做 Gun Violence Archive， 他们统计呢说，不包含枪手在内死亡或者受伤人数啊，就是四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案，全美已经发生了39起，一共造成了70人死亡，167人受伤。那么每一次发生枪击案之后啊，在各级立法机构，国会也好，州议会也好，都会开始新一轮的控枪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们看到今天三位联邦的参议员啊，又联合提起来说要共同提案限制大规模的攻击性武器，并且呢计划把这个买枪的年龄提高到21岁。那么总统拜登呢，他也表态了，说要支持这项提案，说希望国会呢快点通过。那么参与这个联合提案的，其中就有一位这个加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啊 ，Dianne Feinstein， 还有这个布鲁门塔啊 ，Richard Blumenthal， 还有 Chris Murphy 啊，那么他们三个是共同提案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控枪的讨论啊，那他国会当中提出来，包括州议会也在重提啊，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出现这样的大规模的枪击案，您觉得是应该控枪，让人们拥有枪更加的严格呢，还是就是一直以来有另外一方的讨论说，其实有问题的不是枪，而是人。那么很多大规模的这种枪击案，我们看到获得这个枪支的途径呢都是合法的，像是刚才我们报道的这个半月湾啊，半月湾啊，这个华裔农工赵春丽，他所实施枪击的就是一支合法购买的半自动手枪。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应该控枪吗？还是从根本上人的心理问题去解决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一起来讨论。这真的是在美国来说，可以是就是不同观念啊互相冲击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控枪的问题啊。那作为华人华裔，我们在美国啊，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和移民的背景，那不知道您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怎么观察的？其实很想听听大家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怎么想怎么看的，是应该控枪，还是从根本上人的心理问题去解决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么在等听众朋友电话的同时啊，其实很想和大家聊聊，也是我们从这个几起大规模枪击案中看到的啊，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你看这个华裔的在半月湾的这一位嫌犯啊，他67岁啊，赵春丽是一个67岁的年长的男性。那么在之前周末的时候，在 Monterey Park 的枪击案呢，同样也是一位长者啊，他已经72岁了，是一个越南籍华裔啊，越南裔华人。那么他呢，我们看到这个72岁的高龄，还有这个67岁啊，这都是年纪很大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在实施大规模枪击案的这个记录当中呢，并不多见啊，所以呢，引发了很大的一个关注。那么根据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个统计呢，从1966年到2020年期间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枪手的年纪平均大概都只有33岁。那么最近几年，而且还有这个更加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哈，比如说有些嫌犯是21岁，甚至也有未满21岁的这个枪击案的凶手。那么犯罪司法学教授啊，叫做 Gillian Peterson， 他在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有谈到说，他说这个大规模枪击案的枪手呢，一般就是两大类，40多岁左右的啊，主要以职场射击为主，另一类呢就是17、18岁的20来岁的年轻人，被社会上不良的这种风气啊，这种戾气所影响，然后实施这样的一个就是枪击啊。那我们看到就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看到就是这个南加州的 Monterey Park 还有半月湾的这两位实施枪击案的，都是一个67岁一个72岁的长者，不得不让人关注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那现在已经警方从比如说精神啊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啊去进行调查和了解了啊。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想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关注，也就是说亚裔啊移民老人在这边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有些人确实就是年纪大了，可能跟着儿女过来啊，语言也不通，生活非常的孤独啊，孩子长大了工作很忙，有的甚至都不住在一起啊，住在老年公寓啊，住在这个疗养院里啊，然后退了休也没有什么工作，真的是和社会越来越脱节哈。有些呢就会产生愤怒、敌意，甚至是失去理智的一些行为啊，有人选择是自残自杀，还有一些更极端的就是出于某种原因和动机哈，就去伤害别人来报复社会。所以这个亚太裔啊长者的这种心理健康的情况呢，也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社会悲剧吧，这样的大规模枪击案当中呢是值得我们去延伸思考的一个问题哈。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如果您对于啊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是不是要控枪，还有亚太裔老人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有任何的想法、看法或者是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一起讨论，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关注和讨论的是加州哈，最近连续发生了3起这个枪击案啊，那其中2起都涉及影响到这个受害人呢，还有包括嫌犯啊都是这个亚裔啊，其中也有华裔的啊。那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呢，不得不让人关注，尤其是实施枪击案的最近2起啊，发生在 Monterey Park 还有半月湾的呢，都是亚裔的长者，那么也不得不让人关注亚裔长者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另外呢，其实说起这样的枪击案啊，不得怎么说呢，会让人觉得说很一方面是痛心吧很多的家庭啊生命就因此受到了这个打击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弥合的一个伤痛哈。但是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悲剧当中也能让我们看到希望和鼓励啊。那尤其是在这个 Monterey Park 这个枪击案发生的时候呢，我想大家这两天应该也已经看到了很多报道啊，也让我深受触动的就是在这个枪击案当中，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啊，他呢挺身而出，拦住了在 Monterey Park 的这位枪击案的嫌犯，把他的枪武器给夺了下来啊，最终呢就导致了就是可以说是阻止了更多的悲剧的发生啊。那么对于这个 Monterey Park 发生的枪击案呢，其实一开始啊，这个嫌犯呢他是去这个一个舞厅啊舞蹈学校然后呢去实施射击，那么之后呢他又来到就是这个他第一个案发现场不到2迈的另外一个叫做来来舞厅啊，一个 ballroom studio， 他打算继续射击哈，但是呢碰到了这个舞厅的第三代的负责人啊，就是 Brandon Tsai。那他呢看到他之后，看到他抢入，发现他面露凶光啊，就一看就知道他来者不善。当时他就想说，哎呀，我可能要死了啊，但是呢又看到他手上的枪，觉得非常危险，他其实很恐惧，但是呢他觉得说我应该勇敢的出来去阻止他去伤害更多的人啊，所以他即使被这个嫌犯给打的这个头上啊胳膊上都有淤青哈，他还是很勇敢的把他的枪抢下来，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制止了更多悲剧的一个发生啊。那么他讲的一个话啊，我觉得就是蛮值得人思考的啊，就是他就说很多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说把他称为是英雄嘛啊，然后他就说其实呢 怎么讲？他就说这个所谓的英雄，很多人都觉得说好像就无所畏惧哈。像他来，他说他当时也是蛮害怕的，包括过后啊，这个睡醒了一身汗啊，都觉得后怕啊。但是呢，他觉得就是在这个枪击案当中哈，包括像他就是一面对恐惧的时候，还能有勇气去对抗啊。他说这个他觉得是最重要的，就像他一样，其实他不怕嘛，他也很害怕。可是他想到了，哎，我可以挽救更多的人，我即使有恐惧，我还能有这个 encouragement 站出来，哎，所以看了他的这个说法，真的是蛮受触动的。这也就是说，虽然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在这个悲剧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可以说让我们带来希望或者受到鼓舞的一种力量哈。那同时，其实这个是他被广泛报道的啊，这个年轻的舞厅的三代啊，这个年轻人勇敢的夺枪。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但是还有一个很少被报道的，其实是在这个舞厅当中哈，有一个白人警察，那他呢是为了他的同伴一个女士挡了两枪这个也蛮感动的就是在这个生死危机的关头真的是不顾自己的性命去帮助了别人那他呢是好在这个他是在受伤的这个伤者当中，那后来有消息证实呢他是安然无恙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看到 Monterey Park 的枪击案的一些后续那么如果您关于这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个乱象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还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包括很值得我们讨论的就是大规模发生枪击案之后我们在立法层面是需要更加严格的控枪吗？还是像很多反对者的声音是说真正有问题的是人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对于这个可以说是几十年不变一直被吵来吵去的要控枪的这个话题呢，您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